将拦住，到主面前去祈求。
主耶稣，我们现在全部都站在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永远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主啊，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保证我们平安，但是你却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让我们可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来告诉你。你说你要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着全地所有受苦在疫情底下充满了压力、担心和害怕你的儿女们，还有那一切有需要的人祷告。主啊，你永远是我们奇妙的救主，永远可以是我们来向你祷告的对象。就在这个时候，平安真的临到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安息，能够长身在你怀中。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也应许我们，依靠耶和华的要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必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在你儿女们生活的周围设下火城，保守我们住在你的看顾、眷顾和保护底下。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子的聚会。虽然我们是在线上不能亲自见面，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在你的座前，在你的同在中一起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想一次比一次这样子的问安更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感受。我想这个礼拜从加州政府规定 shelter in place， 叫我们要在家避疫，我相信很多人都进入了很多的不方便，很多生活上都需要面临很多的改变。就连我今天早晨，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家里面对着机器讲道，虽然我们的背景还是教会的背景，但是却是在家中录音。我前两天还在跟于师母跟熟的同工们交通道，要我对着机器讲道比我对枯骨讲道还要难。以西结对着枯骨，他里面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当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还可以活过来。但是我今天要凭着信心透过一个冷冷冰冰的机器，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都是一，我们生活里面真是有很多很多的调试。很多人绕不到上班，绕不到出去买菜，绕不到跟家人一起跟从前一样去吃顿饭，去公园走走带孩子到 playground 去玩一玩。现在大家天天都被关在家里面。我想在生活里面这些的调试都还容易过去。那我们在生活里面听到了这么多的坏消息光经济的这一项事情，不管你有没有股票我昨天去查了一下今年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道琼斯是几乎29000点，但是到昨天3月20号已经掉了19000多点，等于一下子掉了1/3。那 接下来就是有很多人，不管你是做餐馆生意、服务业，甚至在公司上班，我们都面临了可能要失业或是经济上的压力。所以这一次的震动是全面性的，几乎是不仅是全球，而且是全面性的。不管有钱人没有钱人，不管你受过教育没受过教育，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孩子，其实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震撼底下。那就算有这么多的不方便，就算我们在行动上不自由，经济上有损失，这都还容易过去。最大的挑战是乌云笼罩，其实风浪才刚开始。那尤其我们天天听到的常常都是很多的坏消息，我相信你们也听了很多了。昨天最新的消息，美国 CDC 告诉我们，光光美国本身就估计有 1.5 亿的人到 2.14 亿的人会被感染，甚至有20万到170万的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灾情而去世。那这样子我们去跟从前1918年甚至这个1347年的黑死病来相比的话，那是远远超过那个时候的严重性。所以当我们在听到这么多坏消息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情一定受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像我两个礼拜前讲的，我们要来转眼望耶稣。主耶稣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么今天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我们一切仰望他的，不光我们的病得到医治，而且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讲一个题目，叫做从摇橹圣苦到安迪彼岸。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曾经讲过风雨生信心，特别把新约圣经里面几次出现风浪的故事把它汇总在一起，我讲了三篇的信息。那个时候讲到风浪显明我们信心还有生命的实情，我们常常不够认识自己，所以借着风浪就显出我们这个人里面的信心，我们里面的生命如何。同样的，风浪当它逐渐加大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上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它是带着我们甚至逼着我们去转向救主。而第三方面，借着因着我们转向主，让我们真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而这样子的信心帮助我们在人生未来的旅程中可以去面对所有的风浪。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特别集中在马太福音第14章也是最后一次圣经上记载到他们在风浪上碰到的故事在新约时代。那我们一起来先看今天的背诵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相信当我们读这个经文，今天要我们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要能够喜乐的确是不容易但是我想如果大家有空回去读前面的经文的话，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一个活泼的盼望，而且我们在天上有永存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会被玷污的基业，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光是为了今生，而是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有一个荣耀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所以彼得能够在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那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神的儿女们正在遭遇各式各样的苦难威胁，甚至生命的威胁但是彼得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我相信我们经过这一段的路这些忧愁、害怕、焦虑、担心都是暂时的。他说我们经过这个以后，我们比那被火试验过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知道金沙经过火炼变成纯金从消极方面它除去了所有的渣滓，除去了所有不应该存留的东西。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借着风浪借着试验在这里除掉我们身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性格我们自己对神的态度，这些都在被神校正。当这些杂质被除去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面来说它的价值就增加了，它变得纯金，变得可贵。 所以我真的希望，当我们经过这些试炼的时候，不光我们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得罪神的就被神洁净，被神炼净，更是希望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价值。而且彼得特别说，比那个纯金还要更可贵啊！用我们比较能够明白的比喻来说的话，就好像金沙炼过以后，它不仅变为纯金，它甚至变成钻石啊！那个钻石的价值又远大过金子了哈。那么今天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经过试炼以后，神在我们生命上所留给我们的，远远远远超过今生任何的成就，任何地上贵重的东西。那这是我们开头的时候一个勉励。然后现在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它是马太福音14章22节到32节。那参考的经文大家可以自己有空读啊，我虽然在中间会引用，就是马可福音6章45节到52节跟约翰福音6章16节到21节。那我们现在来读14章22节到3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这里让我们先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果大家往前读的话，就是在主耶稣刚刚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行完的时候，众人都非常惊讶，怎么可能在野地靠着五饼二鱼居然能够让5000个人吃饱啊？包括妇人孩子可能是上万的啊，不仅仅吃饱了，还剩下12篮，这是一个太伟大的神迹啊！那么这个神迹行完的时候，众人都拥挤耶稣，要叫耶稣当王。所以这个风浪的故事的背景，其实门徒们是非常荣耀非常得意的，他们分享耶稣的荣耀啊！耶稣在那里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满足了神所有的需要，然后也在这里众人都一起拥护，要高举他，要叫他做王。虽然耶稣离开了他们，不要他们在地上拥他做王啊，那么但是至少这个背景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欢乐让人感恩的一个经历。然后接下来就突然风浪出来了，而且这个风浪的发生对门徒们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是耶稣赶着他们上船，然后说你们开到对岸去。那么为什么主容许他们在人生中往前的时候要碰到这些事呢？我相信这都是我们最近在这样子的应期底下我们都会有的问题，为什么神容许它发生。那这是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先看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在天黑的时候他们要跨海，这些都是很多都是职业渔夫 professional fishermen， 他们并不怕，但是没有想到走到一半忽然狂风大作那个忽然我用粗体字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年里面的一个心情的写照。我到现在都还能想起2020年刚开始大家的喜乐大家对今年有很多的计划，但是现在全部被打断。不光是个人，我相信公司也有很多成长的计划，国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计划要实行，但是现在全部被打乱。可能有人要开业，可能有人出去旅游可能现在有什么一个造就的计划，投资的计划要买车子买房子甚至有人计划结婚了都预备好了甚至通通都预备好了，但是一下子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像 被招架不住了哈。他说海就翻腾起来。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翻腾不是少数人啊，是全世界已经有至少有前天看158个国家啊，几乎整个世界都翻腾，啊，各个层次都翻腾。底下呢，马可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门徒们因风不慎，摇橹甚苦。他们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那英文所有的翻译本几乎都是讲，他们大概行了3到4个 miles。啊，那我们晓得一个健康的人如果直接走路用走路的话，他一个小时大概可以走3个 mile。啊，所以这个大概是75分钟的路程。啊，但是对滑行来说，那尤其是碰到这么大的风浪，那的确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现在的心态都是希望巴不得这个疫情明天就从全地消失，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它才刚开始。所以风浪不仅仅它是突然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震撼，让整个船被震撼，而且呢它很可能要持续的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灾难的时候，我不希望我们像旧约一些假先知就直接说平安的平安的没事。我们真的要在主人面前借着这样子的震撼能够属灵上醒悟过来。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必须要真实啊！真的风浪不仅显明了我们的情形，它更积极的是为了要逼着我们去转向主，转向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来经历他，让我们来真认识自己所信的是谁啊！所以在这里天有不测风云，风浪突然在这里发生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当这些风浪发生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信心备受考验。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如果主跟我们的同在很真实的话，那我想我们都还容易过去哈啊！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故事，他说耶稣正好不在啊，耶稣打发他们走，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不在。那么当然上个礼拜约瑟弟兄正好也交通到有主同在。我们知道圣经上尤其新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啊，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常常讲神的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啊，超过我们的信不信，它超过我们自己的经历啊，我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神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就是永远跟我们同在。虽然我们忽略了他，忘记了他啊，就好像我们忽略了忘记了空气中有氧气一样，但是我们都活在氧气的祝福和供应底下。今天神的同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在信心的路上，我们常常会碰到好像主不见了，我们祷告神没有垂听，我们盼望看见神的作为。当我们这样子为着一个生病的家人哦，生病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却发现他走了，就是很多的环境跟我们所期望的是相反的。我们盼望看见主听祷告，盼望看见我们怎么祷告神就怎么行动，但是在这个时候好像耶稣不在了。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在我个人信心的路上最痛苦的考验，就是当我所祷告的所盼望的跟我看到的环境是相反的时候，光这个已经让我很辛苦了。而这个时候仇敌火上加油过来跟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好像是仇敌的嘲笑，借着同事，借着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嘲笑我。明明是这样子的相信神，我明明是这样子的盼望，为什么事情的发生是这样？那我们听到的见证都是神听祷告的见证，很少听到弟兄姊妹在见证说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当耶稣好像不在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而且这个风浪不是只是暂时就过去了，像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阵雨，突然来了一阵大雨，但是它很快，来得快去得快。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个风浪，他们摇橹甚苦，划了10里多路，3到4个 mile， 那是很不容易，又在黑夜中，而且那个性命随时可能会掉到大海里面就淹死。所以当难处延长的时候，当神没有听祷告， 当我们好像感受不到神的恩典，看不见神作为，这种时间拉长拉长的时候，这对我们很多人都是很辛苦。那么在这里我们很感谢主的，就是底下就是发现耶稣来找他们，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提醒，他说在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在夜里四更天啊。那么根据他们的时间来说，这大概是半夜三点钟。所以他们在野地吃完饭不久以后，耶稣就打发他们上船赶快走。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们划船已经大概划了六到八个小时。换句话说，六到八个小时他们被暴露在风浪的威胁在这么辛苦摇橹的过程摇橹甚苦，真的是摇橹甚苦哈。所以耶稣又不在，又看不见主的同在，然后环境又一直在这里艰难，然后我们的力量信心好像都用尽了。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景。我希望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也相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已经多多少少可以揣摩，可以体会到。好，其实我刚才说过了，就在这个疫情来说，这似乎是刚开始哈。那我们希望神怜悯我们，能够像圣经上说，为着选民的缘故，神能够缩短，能够减轻这个灾难，能够让更多的人被唤醒，能够归向神，希望神的手就收回啊，神能够施恩。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信心受考验啊。那接下来我说雪上加霜啊，已经下雪了，霜又来了啊，这个雪上加霜哦，这个火上加油啊，这个他们在最累的时候，最灰心最疲倦的时候啊，风浪最大的时候，然后又是在半夜三点钟这个时候突然看见有人在海上行走他们以为是鬼，他们都圣经上告诉我们我经文特别把它给放出体字啊，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弟兄姊妹，这艘船上现在没有姊妹啊，全是弟兄，而且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将近十二个门徒。你说我一个人在海上我会怕啊，我有几个弟兄在一起的话应该就比较好了，但是为什么这十个门徒，而且十二个门徒，而且很多都是职业渔夫，在海上看风浪看惯的，这个时候会惊慌会害怕甚至喊叫出来，你就晓得风浪大到什么地步，这个是完全超过他们人生从前所曾经历过的。我相信这次病毒来到这个地上，很多人都说在历史上会被记下一笔，这样子的全面性的，而且这么样子的威胁性这样子的这个让人害怕的，是在历史上是很少有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就非常非常的相近，信心都要被试验。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信心被试验的时候它不仅仅会被炼尽，把一些不讨神喜悦，那些渣滓没有价值的掺杂的能够被 purify， 能够被除去。当这些被除去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增加了。但是彼得却告诉我们，它不光价值增加信心被试验，它比那个被火试验过还是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它比纯金还宝贵，它比钻石还宝贵，因为它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对，全地都面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自己可以免去的。所以我甚至觉得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或是听到这篇信息的，不管你是谁，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注意力不要集中在我怎么样子不被感染，这的确是我们该做的要好好洗手顺服政府的规定，不出门不去随便握手，不去接触东西，我们所有该做的都该做，但是我们的重点不能够只停留在我要如何不被感染，让我的家不被感染。我们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如果病情临到我。其实我原来预备了一个题目，当我被确诊时，但是我讲我现在先不急着讲，如果我们被确诊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如果我再往前讲一步，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去迎接神？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在风浪已经大成这样子的地步，而我们却没有去想到生跟死的问题，我们没有去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未来的问题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们可能太忽略了我们生命的问题，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只是早跟晚。所以当前两天看到新闻，佛罗里达海滩上那么多年轻人在海滩上，记者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病跟我们年轻人无关，这是你们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就算病了我们还会好的。所以他说我们不能不快乐，我们不能不出来享受。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心里面一方面觉得他们里面怎么会这么 self-center， 好，自我中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失迷的一代。难道人生没有结束吗？没有停下来的那一刻吗？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哈。那么所以当门徒们在这里惊慌害怕甚至喊叫，你可以说出他们里面的害怕，但是感谢主哈，在这个时候他们以为鬼怪来了，以为难处更加重了，没想到却是耶稣来了。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黑夜深到一个地步，让他们看不清楚，其实主一直在眷顾他们，主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主一定出现啊！所以这是我们底下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耶稣及时的出现，然后一切都再也不一样。我很喜欢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告诉我们啊，耶稣其实那个时候从山上祷告下来，他站在旁边，他看见门徒们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啊！我把这三个字圈起来，看见就往。其实耶稣在山上祷告，耶稣并不是不管他们。我们年初的时候曾经讲了一篇信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啊！所以主耶稣现在在父神宝座的面前，他是 everlasting high priest。他一直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他都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所以当他让门徒们上船，甚至催他们上船，其实耶稣早知道底下他们会碰到风浪，那耶稣在山上已经先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进入这场病毒之前，其实主都知道，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无能，怎么会任凭仇敌猖狂，神为什么会容许我的家碰到这样子的事。这次的发生，我相信每一个家受到影响的程度都是很强烈的，虽然可能不同的方式，有的人真的感染了，有的人可能失业了，有的人可能因为天天关在家里面，家人之间处不来，有冲突有矛盾，可能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会出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所有的难处发生之前，主都知道，而且他到山上去为我们祷告。而当他下到山上，看到门徒们在海上那么辛苦的在那里滑行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就在海面上走，然后往他们那里去。耶稣主动的，而且采取行动的来 approach 他们。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难处中，最痛苦的一个挑战就是时间拉长，然后问题没有改善，反而严重，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所以当后来主恩典医治或是大能的作为进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就有点像这个拉撒路病重的时候，马大玛利亚没有急着去找医生，马上打发人一两天的路程跑去找耶稣，就说到他们对耶稣的信任跟信靠。但是耶稣为了这个缘故，他故意不来。过了两天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身体都臭了。所以马大玛利亚都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所以他们里面对耶稣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埋怨，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但是主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是这两个这么有信心的姊妹从来没有想到，从来没有看到的。所以我说过，信心不光是不凭眼见，不靠感觉，而且信心是不住增长，而且信心是不受限制的。 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被主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超越眼睛看到的环境跟自己里面的感受。信心是不凭感觉，不凭眼见的。而第二步，信心是不住增长的，每一个环境都应该帮助我们对主的信任更往上去。而第三个，信心是不受限制的，是 unlimited， 是不被限制的。所以马大玛利亚的信心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但是主在这里提升他们，你就算人死了，人必复活。所以当那天拉撒路从死里面出来的时候，之前耶稣哭了，有人以为耶稣只是爱这个人，其实耶稣永远都是爱，但是耶稣那天哭了，我的体会就是讲到看到人类在死亡面前，在仇敌那么猖狂的侵略蹂躏底下的无能为力的悲哀痛苦绝望，耶稣那天看着他心里面难过，这不是他们当初所造的人，这不是神的心意，人不应该过这样子的生活，人在死亡的面前也不应该这样子的无能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这个儿女既有血肉之体，耶稣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有很多人这一生怕死，而在死亡的笼罩底下，那耶稣来，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来了，耶稣来的时候，耶稣看见，耶稣就往他们那里去，来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我们在难处中，我们对主还是不要灰心啊。那耶稣虽然很多的时候他不找到，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迟到啊。In his time 他会来的啊。In his time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啊，在他的时候他会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好。那就算我们感染了，就算我们真的要离开了，主也一定把充足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走的是那样子的平安，那样子的有把握，那样子的没有死亡的威胁和恐惧。希望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都需要耶稣，那耶稣也知道我们需要他，他主动的来啊。所以以前像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的见证啊，都是在难处中灰心了绝望了，然后突然主做的一件事，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不是巧合，的确是他恩典和大能的介入。好像举个例子，我从前讲焦元年牧师在他们根本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最孤单四五十年前被关在休斯顿的医院里面，怎么可能吃得到白菜白饭白斩鸡这是焦师母那时候最想吃的三个东西。但是神却借着一个店快要倒闭的弟兄很不好意思的觉得送了这么简单的东西给他们，打开来一看就是这三样。那这些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神那个细微的爱，他无所不能，而且他的时间控制得这么好。所以就在他们信心备受考验的时候，耶稣及时出现。而耶稣一出现的时候，整个局面就不再一样啊。那么耶稣在这里，他们以为是鬼怪，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啊，是我，不要怕。我想这是我们在患难中最需要听见的最美妙的声音啊，最好的福音，而且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保证啊。所以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啊，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记得我在 Stanford 那次开刀15个小时完了以后，我平常一个手术完，我大概40分钟到一个钟头我就会麻药清醒。那一次我四五个小时醒不过来。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那个很大的痛苦，觉得黑暗笼罩，我甚至不知道我到哪去了，我都以为我到主那里去了。然后我就听见于师母在旁边跟我讲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叫我学习安息，把自己信任在主的手中，把自己信任交托在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上。所以当他讲到那句话诗篇23篇的时候，在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安息呀，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是我，不要怕。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以为是鬼怪，在黑暗中，在风浪中，怎么会有人呢？那个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耶稣 approach 我们，就近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方式、时间，可能跟我们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啊，我们以为耶稣来帮助我一定要这样，啊，就跟乃曼一样，认为说你要医治我大麻风，一定要在我的患处上摇来摇去，然后为我祷告。哪里晓得是叫他下约旦河去洗七次。所以耶稣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的方式，不见得是照着我们所求的，啊 ，timing 不见得照我们所求的，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来，及时来，而且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哈。所以耶稣来说，是我不要怕。那么中间插进来了彼得的一个回应，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过去。”那这个故事我从前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哈。那你就发现彼得这个人非常勇敢，那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彼得的话永远跑在他的思想之前啊。那么为了这句话，耶稣说你来，那这个自认为是门徒老大哥的只好硬起头皮走下去了。当他刚开始走的时候还好啊，那等到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的眼睛开始去看周围的风浪的时候，三十节，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了解实情。我上个礼拜说过了，我们不是把头塞在沙土里面的鸵鸟，说平安没事，但是其实暴露在危险中。我们要很真实的知道环境如何，但是只要 enough information 让我们去祷告就好了，不要天天被这些的消息笼罩，被这些的消息来惊吓，被这么多谣言，甚至有这么多的情绪啊，对政府的不满啊，或是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担心啊，看到很多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里推卸责任，彼此对骂，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睛多来看耶稣。当我们去看周围环境的时候，你只会灰心啊！尤其你看到美国这么强的国家啊，居然到医疗设备那么夸口的，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哦、啊，连这些检验器，一天应该至少要有15万到20万人被检验，但是他们现在一天只能够提供到2万个人，就是远远赶不上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我祷告会交通的，借着这件事情显明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到底是不是有准备的人？我们到底的情形是如何？跟我们在危机中怎么去处理？我们应变的能力？我们是埋怨呢？还是我们积极起来找 solution？ 啊，积极起来转向神，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谦卑的、降卑的到神面前仰望他。然后我们借着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还有未来，那我将来要怎么过生活？怎么样子让我是一个有积蓄、有准备、有远见的一个人？再也不一样。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哈。那么当彼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走得很好。当风浪越来越大，当他的眼睛去看风浪的时候，他就往下沉。所以我这段话不光是为弟兄姊妹讲，我也在为我自己讲，因为我知道这个风浪刚开始，前面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坏消息会出来，还有很多是我们不想听见、不想看到的情形会出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学会，真的至少学会我上次讲的，要来仰望耶稣， Turn all eyes upon Jesus， 从看这些转来看主。就算我们原来看的都是真的，但是只有主是真实的，所有这些看到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只有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们转眼望耶稣，而且定睛来望耶稣。当彼得刚开始走得好，后来往下沉，主责备他，你为什么要疑惑？所以信心是一定会经过试验的，风浪一定会继续加重的，但是风浪的背后让我们看见是试炼的火加重，为了让我们更纯、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这里祷告，虽然确诊的人一直增加，我也还是希望教会能够像我几个礼拜以前就祷告的，我们的福音却能够更扩展。我希望信主的人能够远远超过被确诊的人。听到的是坏消息，人数一直增加，每天增加多少人， 但是我们盼望也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主，有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好，所以我们要来看耶稣，从环境上转来看我们的主，好，来仰望同舍。而第三个，当耶稣终于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哦，对，彼得的我还没讲完呢。彼得快沉下去的时候，他就喊了那么一声很简单的：“主啊，救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最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彼得的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他是有对象的，他不是只是凭空喊叫的，他是主啊，来向宇宙的主宰、万有的主宰、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祷告，所以是有对象的，主啊。第二个，救我，没有大道理，我们就是降卑在他的面前，承认我需要帮助，最短的祷告却产生了一个最及时、最积极、最有效的结果。耶稣一把把他拉起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多少在这条路上，在信心的考验上，就算不是这一次，将来我们人生还有别的考验，我们可能都会有要沉下去的时候，但是希望我们学会了一个最有效、最单纯、最直接的祷告，就是向我们的主，主啊，救我，主就把他拉起来。底下我们也看到这样子一个信心灰心失望要沉下去的人，被主拉起来以后，居然可以跟主凌驾风浪，在风浪中走回去。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是回到了船上以后，耶稣把风浪给平静下来。所以我每次读到这一段，我就讲到彼得，他实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弟兄，他的遭遇、他的经历被赤裸裸的写出来，让我们看见一个原来勇敢的人怎么样子没办法胜过环境，怎么样子信心软弱要沉下去，怎么样子借着一个最直接、最真诚的祷告经历了主的拯救，然后怎么样被主救起来以后，他的信心能够增长到一个地步，可以跟主一起凌驾风浪走回到船上去。弟兄姊妹，希望这个经历在这里激励我们。所以当他们回到船上去的时候，这个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说的，风浪不仅逼我们转向救主，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不再是风闻有神，不再是圣经上的，不再是神学书上的，不再是我们只是小组讨论的，他是一个又真又活 My God，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的神，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但以理的神就是我的神，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主在这些日子真的对我们说话，来激励我们。耶稣一出来就把整个局面转了，让软弱的人可以起来走在风浪上，可以让原来害怕的人能够真正认识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不再只是夫子，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写了一句很好的话，船历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他们原来摇橹甚苦，整夜花了6到8个小时，走了这么一段路，大概才走了一半而已。等到耶稣出现，耶稣平静了风浪，我相信不仅仅因为风浪平静了，让他们容易往前去，而是因为主在他们的船上。所以刚才于师母带我们唱一个从小就会的儿歌，我记得以前我带小朋友唱这些歌的时候，哇，好愉快，大家坐在地上摇啊摇啊，回天家，那已经是50年前的故事了哈。那到今天唱这个歌还是很喜乐，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了。而且在这里说历时就到了所要去的地方，因着主的同在，风浪平静了。因着主的同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安定了。就算风浪没平静，我们的心也安定了。所以当主说是我不要怕，那个时候风浪还没平，但是我相信门徒们心里面看见彼得走过去被主救起来，被主牵着回来，虽然那个时候风浪还在，但是我相信门徒们里面的惧怕已经离开了。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风浪中不仅仅相信主永远同在，而且带着简单的信心能够进入主的同在，而且更能够在经历的里面 来见证主真是跟我们同在，他能够对我们说你平安。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何等朋友我主耶稣啊，我常常想到这句话我就很感动。作为坐在天上至高者宝座的右边，众天使都向他下拜，万有都在他的脚下啊，风浪更是在他的手中啊。弟兄姊妹，这位伟大的救主居然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称你们为朋友啊。诗歌告诉我们，何等朋友我主耶稣，我能够将我所有的难处将万事都带到他的主，带到他面前求。所以里面刚才唱的这三节，有各式各样的负面的情绪啊，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疲倦，但是都因着带到主恩座前，而让耶稣为我们化除。所以希望从摇橹圣苦能够到我们这个人安静安息，然后至终安抵彼岸。我们再来唱550首。第二节，请于师母念歌词。
我们有否苦难可艰辛？有否试探或引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向他忠实稳妥，背我重担，分我愁？为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
第二节，
我们有否苦难艰辛？有否试探和引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总是稳妥，背我重担，分我忧，为他知我每一软弱，不当向主去祈求。祈求，朋友有否爱你亲邻，应当向主去祈求。
第二节在这里问我们，是否有苦难艰辛，是否有试探和引诱。第三节问我们，是否疲倦苦楚，思虑重担压心头。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写出更多我们里面的感受， 但是诗人都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何等的朋友，主耶稣。谁能够向他忠实稳妥，背我重担，非我愁，唯他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早上希望不管我们听的这样子的一篇信息，更希望主自己把我们讲的听的，在这里的，在线上的，在网络上的，在世界各地的，不管你现在在哪里，让我们都带着简单的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是宇宙的主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有任何人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得到永生，还没有得到永恒的把握，我请求你在风浪中不要继续在那里摇橹甚苦，转向救主。其实他借着福音，借着环境，借着周围的人，都在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平安，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请求你，不管怎么样，打开心说，主耶稣，我需要你，主啊，救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有这样子的祷告。
耶稣，你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阿们。
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啊，遇见风暴的时候，有你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致害怕。
阿们。
今天谢谢你再把这一段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的故事，重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刻，我们可能啊，真的就是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故事的场景的中间，你又再把这一段话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也帮助我们，也问我们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疑惑呢？为什么我们小心？
是的，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能够把这个真正我们里面的那个深处的原因，借着在这个时刻就把我们挪去了。好像我们的信心因着不住的增长，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阿们。
谢谢你，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主啊，虽然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改变的突然，都是让我们好像没有预备好来接受。但是主啊，只有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不改变，你的全能，你永远的爱，你伟大的旨意都没有改变。主啊，让我们在这样风浪中，让我们学习眼睛来看你。当我们看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要增长，我们就要在这里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宇宙的主宰，是那位赐平安的主，是那位永远赐下够用恩典帮助我们面对所有难处的耶稣。主啊，到今天你都还是叫以马内利，你永远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仅信心里面相信你，更是也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来接受，来进入你的同在。这些日子对每一个人深处说话，也让我们在里面来遇见我们的神，来预备我们自己那一天要去迎接你，也让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候能够扬起身来祷告主，能够奉你的名，奉你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在这里斥责仇敌，在这里让福音兴旺，让你的教会复兴，让你的儿女们属灵的情形都得到提升。主啊，让风浪过去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一样，因为耶稣来了，一切都不一样。你让我们从摇橹甚苦，到我们里面满了平安。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